好，老师帮帮忙，我们已经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老师您好。
嘉惠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老师，我们要进入救辅以及第一次术科考试的第九大题了。第九大题内容比较多一点。
对好、那我们先看一下，就是说这个甲君、看到一公司在招募这个美白的这个什么精品霜的这个业务员了、那底薪是基本工资、但业绩奖金无上限、那在应征过程、碰到下列的五种状况、那他有给了五种状况，然后要请你、逐一判断各种状况的一个属性、那他有给了就是说三个答案的属性、所以我说这一次、就不是说连连看每个都有一样的答案、
好，
就第一个就是违反就业服务法第五条第二项第二款到第六款规定的不当招募或雇用、那 B 是违反就业服务法第五条第二项第一款或疑似不实或不法的求职陷阱、C 是正当合法的招募或雇用、有这三种的一个答案、
这三种去套它各种情况，
对，各种情况，而且这个、有一个陷阱在，就是说这个出题委员、他不是顺着我们法规、来给那个回答答案、如果顺着我们法规说第五条第二项第一款嘛，当然是 A 请进、然后第五条第二项二到六款是 B 请进、然后 C 就是正当合法的招募或雇用、可是他给你反过来
OK、
所以有
他先把情况先告诉你，
对对对，
然后再告诉你那个答案是在下面啊，这三种你去套，
你去套
OK、
那我们回来第一种情况、
OK
他说这个经过、三份的这个笔试之后、那一公司、就宣布、100个应征者当中有90个是通过了第一阶段的考试、但没有公布每个人的成绩、那这个是属于我们刚刚讲 ABC 的哪一个情境状况？
他宣布100位应征者中有90人通过第一阶段甄选，但没有公布每个人的各份笔试的评分、
好，那我们这里、我们再回到我们讲说他有说 AB 两个状况嘛，就是违反了、救护法第二项的部分嘛、那第一款就是为不实的广告或揭示、那这个是 B 哦、就是答案这种的话答案是 B 哦、那另外就是违反第五条第二项第二款到第六款，那第二款就是违反求职人或员工的意思、留置他的国民身份证、工作凭证或其他的证明文件，或者是要求提供非属于就业所需的隐私资料、这是第二款。第三款是扣留求职人或员工的财物或收取保证金、那第四款是指派求职人或员工从事违背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的一个工作、那第五款是办理聘雇外国人的申请许可招募引进或管理事项，提供不实的或者是健康、不实的资料或健康检体、那这个跟我们题目无关，因为这是讲
外
国
人
对、那第六款、它是讲说提供职缺之经常性薪资、未达新台币40000元而没有公开揭示或告知其薪资范围，那这是 A、答案 A 的一个情境是这种哦。好，那我们回到就是题目里面的这个情境一，他说经过三份的一个笔试之后嘛，一公司宣布了100个人里面我只录取了90个、但是我没有把分数哦、公布出来，
但是他只是讲他还没有讲到最后阶段啊，所以有差吗？
所以他是属于 ABC 哦、哪一个情况？
我觉得这会是属于那种不实不法求职陷阱吗？疑似吗？应该不像、因为它只是第一阶段啊，它并不是最后啊。
好，那我们就保留。所以我说这一次考的 真的哦，你保留也没有用哦。
对
呀、
因为它不是一个对一个的嘛。
对对对。
那我们先不要讲这一题的答案好了。OK， 好，第二个情况。
那我们回到第二个情况二哦，他说一公司要求通过第一阶段的人购买哦一瓶的这个。公司的这个什么产品了、那并参与为期一周的、第二阶段的一个培训，那他的违规点就在这一段，
对，
叫人家购买东西，
对，这个应该是不法， 我要来看刚刚的。
其实他这一题、这一小题的判断点就是刚刚我们讲的、他要求这九十个人、要去买一品公司的东西，要求购买。
他这个应该是就是算、这算是收取吗？算是要收取公司的财、员工的财务吗？
那这个就是我们讲求职陷阱。
对，
哎，这属于求职陷阱的部分。
不实或不法的求职陷阱嘛，
对
不对？所以它是算 B 嘛，对不对？
对，这个答案是 B 哦。
嗯、
那接着我们看哦，就是情况三哦、这个一公司在第二阶段哦结束之后宣布嘛，九十个、我又筛掉了嘛，只录取了其中了80个、那也宣布说第三阶段的一个甄选的一个任务，就是你要在一周内销售出一瓶的这个美白霜，以及招募一位新人来应征这个业务员的一个职务，那一公司也说明了正式录用之后每销售一瓶的这个产品的奖金只有100元、低于啦一般的一个行情，就跟现职的在职人员的这个奖金是不一样，比较低那但每邀一位新人成为业务员的奖金是高达20000元那累积这两种业绩的一个奖金总额没有超过基本工资的时候，以基本工资来给，那超过基本工资的部分就以这个奖金加倍来给付。那它是属于 ABC哦，哪一种的一个状况？
他一开始跟人家说是基本工资是底薪啊，业绩奖金那个，可是他真正去到第二阶段的时候，又告诉你，不是，你要达到业绩奖金的时候，他才这样子。应该我觉得还应该也是 B 耶、不实啊。对不对？不实的广告或揭示啊，
还是他属于所以有时候我就讲说，老师在这边的考题里面他把我们法规的顺序，我们很习惯说第一款的顺序嘛，那我们习惯是写 A 嘛，然后二到六款的一个情境，我们习惯写 B， 可是老师把这两个反过来了。A 是属于二到六款 ，B 是属于那个第一款，还有就是不实或不法的一个求职陷阱。
所以他应该算是不实或不法求职陷阱，
还是你？所以我们这又空下来啦。我们再看情况是他说一公司在两周后宣布正式录取完成任务的20个人并且要求他们在两周后报到并递交一份这个员工的一个体检报告。
在两周后宣布正式录取，这个情境要跟前面的结合起来吗？还是不用管前面的？
单独的。
正式录取完成任务，两周报到递交一份导工体，这我觉得没问题啊。
那就是 C 啊。
对啊。
那就是 C 那再来就是情境五，他说一公司要求被录取者留下含身份证在内的双证件、金融机构存款以及密码，那并且承诺他们报到的时候会归还所有证件。
这个就是属于，就是刚刚我们讲的那个什么违反求职或员工意思留置他的身份证件啊，工作凭证，这个
对，这个就 A 也很清楚。其实他
比较 A，
让我们就是说比较难的可能在情境一啦跟情境三，因为刚刚佳慧就对这两个嘛，
对啊，我有点搞混
有一点搞混，到底他是 ABC 的哪一个？对，尤其 A 的话你可能比较容易误解，会认为说有很多人可能会误解对啊，公司经过正式的那个笔试嘛然后有些人录取有些人没录取，
对，
那应该是合法的招募的一个。
对啊，他为什么要公布每个人的笔试成绩呢？
不用公布。
不用啊， 我们会跟他讲说，哎，今天你录取了，那你是十个人里面的第几个？你几分？其他人几分吗？好像有要这样公布吗？
所以我就回到我说，习惯上哦，就法规里面他有提到这些的一个部分吗？
法规没有叫人家一定要全部都要讲吧？有吗？
但招募的部分其实常常会有一个就不实广告或揭示啦哦、那到底你只是招募，那我通过了甄选，那所以
他这样子他不公开的话就算是暗箱作业吗？
对，会有这种疑惑。
那所以他如果暗箱作业的话就是属于不实广告或揭示，
哎，对，比较会有这种情境的问题出现。对，
所以他就是属于那个
B 的部分、
B、
对。
那第三题呢？
第三题的部分、因为在第二阶段、就录取了80个人嘛、然后进入我们第三阶段、他说第三阶段、你要在一周内销售一瓶的美白霜、而且还要招募一个新人来应征这个职务、然后等正式录用之后嘛，你卖一瓶我就给你100块、但是其他的就是老员工啦、可能是200或300，所以他说低于一般行情哦、但你每招募一个新人成为业务员或的一个奖金有达就是有20000块哦，那这两个奖金加起来啦，如果没有超过基本工资就以基本工资给哦，那如果超过基本工资的部分嘛，那业绩奖金是加倍给予。那这个绝对不会是 C 了啦、哦、
啊、
我们就说 A 跟 B 二择一。
我觉得也是 B 耶，比较像是不实的求职陷阱啊，不法求职陷阱啊，或者，但是他这像老鼠会，对不对？
对，
你还要找人进来，
嗯，
所以老师应该是什么？我真的不太，
所以他就你刚刚讲的，
或揭示，
如果他是一个有点类似老鼠会的一个概念的时候嘛、是不
是
指派求职人或员工从事违背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的工作、
OK， 所以他应该是算 A，
对，
不当招募或雇用。
嗯，
哇、这太难了、
所以基本上如果第五就我们讲说旧法第五条第二项哦、的这个法规不熟的话，可能真的就是一跟三比较难回答，
是，
但是至少啦哦，那个二四五是比较容易，至少我们拿到6分了。
OK， 好的，老师，我们今天讲到这儿。
嗯，这个你要去剪。